我们继续讲，抱歉，这个，最近的事情很多，所以这个耽误了一点时间啊，34页啊，这个能力与能破，这个能力就是真能力，能破是真能破啊，那因为啊。盖或是凡事或是因为一切论说的目的，对啊，这盖还有因的意思，因为啊，因为一切论说的目的不外有两种，就是立即中与破他论啊。立就是确立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显证啊。破就是破斥对方的理论，揭发出他论证的错误或矛盾的地方，令他不得成立，也就是所谓的破邪或是破斥。但论证的立与破的功能是否能真正达到呢？那就要看你论证的过程，把那个过程圈起来。论证的过程，这过程很重要。这过程，比如说什么呢？过程就好像你这个农产品或是工业产品制造，从制造一开始，这个就原料到成品，这中间都整个就是制造过程嘛，对。这整个过程呢，必须要零缺点是最好，对不对？零染污是最好。对不对？如果产品的话，农产品的话，食品呢，要零染污，对不对？啊，那如果是，汽车啊、机械啊等等，要零缺点，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过程，整个过程每一个程序都不能有瑕疵，这样的，啊，这叫过程。那论证也是一样，你从一个理论提出来，然后你去推论，然后在整个推论的过程，你都不能有任何的错误，然后这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嘛，对不对？那同样的，像也在议会上这一个议题的产生，被确认那他从提出、讨论、收证。表决，这整个的程序都要没有缺陷才行。有缺陷，如果后来的这个审议就发现有缺陷，虽然已经表决通过，还要作废，重来。对，就好像你汽车生产出来以后，然后虽然已经是一个汽车了，但是里面有很重大的缺陷，譬如说这个跑了以后。会忽然失火，那就叫回去了，是不是？就收回去了。农产品里面有毒素，食品有毒素，那一定要下架了，对不对？所以不能说出来就算了，这样对。所以一样，你那个讲的话也不是讲了就算了，你讲了要有效果、有效力，然后能够成立，那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提出以及在研讨的时候、推论的时候，不能有重大的缺陷，不能甚至于不要有缺陷，对不对？然后能够服人，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在这个法律上他们常常提出对一个议案成立的质疑说这个议案不能成立，常常有一个叫程序问题，这是非常重要。因为程序就是什么叫程序，就是一步一步一步次第的，然后有它的应有的做法等等，都是这就叫做程序问题所以这个一定是不能有所违背那个规范。所以逻辑也是一样，你提出一个理论，你要证实它，然后你的整个论证的过程都必须要是圆满的， 没有缺点的，这样才能够成立。所以有没有犯任何错误，若所做论证完全无误，没有错误，而且又有利，这便真正能够达到利与破的功能。对自己是能够利，自己确立自己的理论，对于他论他人呢，就能破斥他的这个缺点，这样子的功能。因此这个论证就变称为啊真能力，这个真就是确实的意思，确实能力以及确实能破。好，所以这个讲经说法不是胡天胡地什么吹牛这样子，对，乱盖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你都一定要怎么样打好，所以吹牛要打草稿，更何况讲经要不打草稿，对不对？所以要心胸中有负案，你知道吗？那我告诉你哦，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工作讲话之前哦，要先有一个副稿，有一个副案。我从高中开始就这样子是这个修炼，我自己这样训练自己，所以每讲一句话，还没讲之前，我就已经考虑好了，然后再讲出来。所以，我跟一般人讲，比较起来，我比较少这个讲错话啊，这个讲话失误的几率比较少。当然了，不是圣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也会激动啊，情绪激动啊等，那个时候就也会比较差一点，对不对啊？但是就是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你要有所论述啊，你要很酷哦，对不对？很酷哦，很冷啊，很酷哦。你现在怎么讲中文？就是酷哈啊，对，酷酷酷酷酷酷，要很酷，然后很冷静，这样的冷静啊，那把所有要讲的话都全盘都这样子 run 一遍。好，然后而且就是严格自己，严格的掌控啊 ，in control， 这样讲话就不会失败，讲话不会失败，那更进一步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做人不容易失败，做人失败就是因为通常都是因为讲话失败，因为讲话是表达嘛，对。好，看下面一条，即是。所以就顺便讲了，什么叫修行啊？我就曾经常常这样讲啊，我这个修行啊，不是说开始学佛才修行，我还没学佛之前我就开始修行了，只是那时候不觉得，不把它当做修行，而是算所谓的。修身养性那个意思啊，修养这样的。那从里里外外，从外面待人，内置思维啊，那初级就从高中就开始做了，甚至于更早，初中，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学做人，学怎么学做人，也没人教我，我自己看的。那我顺便讲一下好了啊。我们中国话讲说，一个读书人是知书达理，对不对？所以读书人一定是有礼貌的，一定是所谓的彬彬有礼，这是实在的有礼，不是做作的假装的，对不对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啊，我读初一，那我们那个巷子有一个人，他读建中，他读初二还是初三，忘掉了。那他很用功，他一大早上就起来，背英文啊、国文啊什么那些的，小声的自己背，也不是叫秀啊，那如果有那个很早起的那些，叔叔伯伯啊，婆婆妈妈啊， 就走过去，他就会跟他，就算一边背啊，当然他就会就会说，哎，国际上搞诈啊，就是叔叔早啊，或是婶婶早，什么等等啊，然后他，哎，这个大家就说哦，记得蹲啊，叫我累嘛哦，你哦，那我就口碑很好，那我就想，因为我妈妈也没有教我，然后我就看到他这样子，我觉得哎，这样不错哦，那我他读建中，我读附中初一，那我就学他，你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小毛头，之前是小毛头，都喜欢好玩嘛，对哈，哎，这个，然后就是，顽皮豹啊，那从那初一的时候我就，就学他，然后我也不是说早起来读书啦，我那读书是另外的时间。但是我就碰到人，我就想说，哦，我遇上老诈哈，我假霸位哦，就，叔叔，你早吃饱了没有？台湾人都这样子嘛哈，那反正碰到的时候就讲吃饱没有嘛然后大家，就大家也都称赞说，哦，这电台变讲乖，这样子。那可是你晓得吗？这个有什么厉害？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来才厉害。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是生活在这个社群里面，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你不是一个孤独的，你是跟别人会有关系的，而你尊重别人，注意到别人。那你不是一个小孩子自己玩自己的，你看到大人会懂得。在我们中文，在我们佛法里面讲，佛有讲，但是恐怕这个法师讲法没讲过，我也没讲过。这菩萨修行，先义问讯。对于平辈长者啊，平辈跟长者要先义问讯，也就是说什么呢？你碰到人要先跟人家先打招呼，你不能等他来跟你打招呼啊。那你说？他也不理我，我为什么要跟他打招呼？那我跟他打招呼，他若不理我怎么办？对，但是佛说先义，你先起这个义，然后先起这个敬意，然后跟他问讯，这样，而且几乎是100%，你跟他先义问讯，他一定会回你的啦。所以这就是学什么？这就是学在乎别人、关心别人，那不是只有你自己存在。所以，跟别人、跟众生有交集，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私自利的一个体这样的。所以，这个理是很真正的理是很重要的，不是假装做给人家看的。所以，我就这样子从初一，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我就这样开始修。所以，所以我们那条巷子到后来，大家也都认为。电台讲乖，而且很懂事，这样子，对吧？那如果一个有礼貌的小孩子就不会顽皮的，然后就很不懂事，是不是？因为他会收敛你的嘛，他会自我收敛。讲那个练呢，我要讲到这个一切的世间法跟佛法，世间法跟出世法。都有两一种，内敛跟外挫。内敛就是把你的光华、你的光辉往内敛，而不是秀出来，也就是往内推求这种法。外挫就是往外放光也就是往外追逐。所以往内推求、往外追逐这两种法。那佛法是属于内敛的，往内推求，顺便讲到这个，对，然后这个理呢，就是一种内敛的法，应该自己内敛，不是被人家压迫的这样子。你自己内敛的，然后自己含蓄修养，这样，讲到这个，往内推求啊，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在初二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叫做易国见，他已经很早就往生了， 他就讲国文。初二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什么？他说，他也懂一些佛法，他就讲说，他懂多少不晓得。那时候啊，他说，这个佛法跟佛家跟儒家唯一的不同就是，佛家是往内推求，儒家是往外追逐。然后他就把写在黑板上，我就把它抄下来。那我一听了，往内追求，哦，我一听，哇，这个好，这个好。可是你都问我说，什么好？好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哎，事实上那个时候根本不懂，所以那个什么，那就是应了佛理，熏在本事，你知道吗？哎，我那个本事里面这一个法熏成种，所以我不思议就跟这一个法相应。那你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心智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所以没有办法跟你很明白的表示说它到底好在哪里，但是我就是喜欢，你知道吗？就听了那个，就初二的孩子也不懂，然后可是就永远没忘掉。所以可见佛所说的业习、种子、种性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好，以我自己本身为例啊，对，我自己的体会、体验跟经历。好，接着看这个即是，即这就是以及的意思，是就是相似啊。那么这是个省略语的省略语，什么省略呢？就是说。是就是是能立与是能破的意思啊。那我们讲说是是相似，如果是相似就不是一样，就不是同一个，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两个孪生兄弟很相似，可是他一定不是一个，是不是啊？所以相似的就不是一个啊，不是同一个，同一个，用英文讲做 one and the same， one and the same 就是数学上说的啊，同一啊。那如果文学上就讲 identical， 哲学上 identical， 完全一样啊。那比如说相似佛法，那个就是说这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是相似佛法，很像，但很像就不是啊。比如说，你很像我妈，那你是我妈吗？当然不是我妈。那如果是我妈，就说你是我妈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讲很像我妈呢？对不对？所以相似就不是一个，就是不同一个啊。所以这个似能力也是一样，相似的意思就是看起来像的意思。看起来像能破，能力啊，那叫似能力，相似能力。那看起来像能破，可是并不是真正能破，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能破，但是实在它没有那个功能，所以才叫似能破啊。如果真正能破，就是真能破了，对不对啊？好。这两个词啊，是相对于上面所说的真能力与真能破而言，如果论证的过程中有所缺失、错谬，缺失就是说有一些手续减省了、漏掉了，就是缺失；错谬就是弄错了，那这样就不能够达到立或破的目的。但因为他的论证表面上看起来仍有论证的形式，所以因此表面上看来，所以表面上看来什么？徒有其表啊，徒有其表，所以表面上有。那如果讲虚有其表，比如说有一个人长得好好的，长得很好看，可是里面一肚子草包，那就虚有其表，绣花枕头，啊，这个，然后 因为论证上表面上人看来有论证的形式啊，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有能力或能破的样子，所以就称为是能力是能破啊。这个是是相似的意思，相似在佛法中是一种贬词，贬损的啊，也就是有似是而非的意思啊，似是而非，英文是这个 paradoxy， 似是而非，这是名词，然后下面这个是形容词 paradoxical 啊。例如相似佛法，相似佛法者即是非真正佛法也，所以这一个相似一词啊，英文也可以叫 quasi 或是 quasi 啊 ，quasi。那你如果说翻这个相似佛法，就可以称为 quasi Buddhism 啊，同样有贬损的意思，贬损或贬斥啊。那事实上 quasi 那相似，好像是，其实不是，所以再进一步讲，可以说是假的。对，所以假佛法叫相似佛法。哎，那叫什么呢？用假的佛法来招摇撞骗，欺诳世人啊！所以好像卖人家假药嘛，是不是？哎，所以跟真的跟卖假药一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业，对不对？害人的事业。那药是要吃会病好的，可是假药你就越吃就越糟，对，他不会说吃了没事，对不对？当然了，他也很可能就弄一些糖给你，对不对？啊、哦，或者是指一些甘草啊，啊、哦，不过就误了你这个病嘛，是不是？最少最少是这样子，所以相似的东西绝对不行，对不对？哎，比如说。这个甲对乙说：“你好像很爱我，那不是糟糕了吗？对不对？好像，好，35页第二行，唯误他，这个唯就跟那口字旁的唯是一样，也就是指示的意思。唯跟唯在训诂学啊，中国的训诂学上就称为同音同假。”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师大附中有很多很有学问的老师，这个常常跟我们讲一些超过我们所能吸收的东西，可是讲啊讲啊讲啊，哎，我们就学会了，就熏习的功能。所以师大附中就成就了很多臭屁的人，就这样，哎，他懂得比同才的学生多了一些东西，然后就臭屁了，然后就干嘛，你知道吧？他就启用了，你知道吗？干嘛，你知道吗？去拔马子，哎，拔马子就吹牛啊，然后就把那个交女朋友了，然后把女孩子唬得一愣一愣的，认为他很有学问，其实都是盖的。哎，我们那个年代把女孩子称为马子，哎，啊，然后交女朋友称为拔马子。那更早的年代好像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的时候称为吊膀子、可能是男的女的这样牵着手叫吊膀子吧、好，即以其发音相同而可相通用相假借。虽然我在我读了附中，那这个附中学生就好玩，然后好交女朋友，然后不好读书，但是我不一样，我喜欢读书，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乳臭未干交什么女朋友，所以我书比较多了多一点，跟有些人哇，这读附中啊，这读高中啊，就一天到晚登山啊、郊游啊、烤肉啊、舞会啊这样子，对不对？这很无聊。到后来是怎么样？ 到后来就是大学考不上嘛，要不然就是重考嘛，对啊，要不然考了一个烂的学校，二可相通用相假借，这叫做同因通假。此谓以上真能力、真能破、真是能力、是能破这四门，这因明学四门是用来开悟他人的，也就是令众生开悟的啊，也就是可做到利益他人之用。看下面一条，限量与比量，就真限量与真比量。限量是以无分别智当下现前了达法之真自相，称为限量境界。那这也就是根本智。那比量是凡夫还没有断六识的时候，以有分别之智，因为六识是分别的嘛，以有分别的智慧在法的实相比量而知，称为比量境界。这是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对不对？限量和比量所以限量就是现前你亲自亲眼看到亲证亲见，就是限量现前嘛，对那是现场直播，对。那比量呢，是转播的，这样的。你是现场去，不是直播，现场去看现场的比赛或是表演，叫限量境界。比量呢，是看书或是看转播，这样的，叫做比量。比的意思就是推或是推论、推测的意思，所以限量就是亲自亲眼看到的那个现前之量，比量就是没有亲眼看到而用想象的去推、去推想、想象的去推想、推论、想象的去推想、推论或是推测。他的那个实在的状况所得到的那个理解叫做比量，这样比这样推过去比有那比照的意思，比照比较，比照这个事物的这种一般的状况，这样子去想象，所以叫做比量比量，比照事物是法，事物或法，一般的状况，而用想象去推知其真相，称为比量。为什么？因为你的智慧跟所处之境，跟这个法的真相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你令你没有办法亲见，所以只好用想象的，想象，但是还要依照那个一般的规则去推，去推知，推知，这比是比照，那一般事物都有一个规则、形象，对不对？然后用这想象的去推知它的真相，所以。本来你所看到的是很远的，而且你看不到你无所企及的一样东西它的真相，那不要说是它的真相，它的表象你也看不到嘛，对不对？因为太远了比如说什么佛的一切智，那很抽象嘛，那你也没有不能亲见，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就用想象的，想象的让不离那个道理的规则，不能自己胡天胡地的乱想，海阔天空的这样乱想，所以要依照那个理则，要依照理则，理则怎么？理则就是逻辑了，要依照理则去推知它的真相，这称为比量。比有 比较啊，哦，比照啊，还有这样一直这样子比过去有没有？那个这个比就跟这个比是一样的意思，比值的值过去，所以这个比有比也有值的意思了，当然也是值的啦，值的值啊，讲直指啊，直指人心。因为你看不到你的心，所以要止。所以这个止是一个比量，但是你依着比量的方向，这比值的去照见，最终最终会让你达到那个所指的那个目标，那个就是就入了限量境界了。啊，比的时候是比量。达到目的的时候就限量了，听到吗？好吧，再看这里，就不是有止月之止吗？好，这是止月之止，但你顺着这止月之止呢，你这个顺着的时候，这个是比量啊，比量，但是你顺着比量的方向比值而照见的话，就会照到那个月亮之体，那就入了现见、现前见、亲见的这个量。就看到月亮之体，那就是限量境界了。所以比量跟限量的关系是这样子，比量是方便，依着比量会大到限量，但是依着比量如法修持，依着比量的法门如法修持，直止而进，就到达限量，就亲证如来智慧。知道吗？所以这个，这也就是唯识学的方法跟目的，所以这整个都是跟整体佛法是结为一，是一个有机体的，因为它是一个方法论，一个方法。方法论是什么？方法就是法门呢，所以它是法门中的法门，法门中的核心。这法门为什么能够成为法门？就是因为有一明，有一明的骨架跟方向。一切都是指向明，这样的。好，接着，限量以无分别智当下现前了达法智相，称为限量境界。这也是根本智。比量是以有分别的智智与法智实相比量而知，称为比量境界。那关于这二量，下面会好好的再详细的讲。即是为智物，即就是以即，是就是是限量跟是比量，这两个量。这就是说，真限量跟真比量，以及是限量跟是比量，这四个因明法门呐，是用以令自己得悟，这是自利之用，合起来共有八门，可达到二义。二义就是两种利益，就是自义利他，也就是自利利他啊。那八门二义便是本论，就是这部《一明正理论》的纲要啊。好，接着我们刚刚讲说，这一明它是一种方法，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西洋哲学里面讲，就很他们很注重这个方法论。方法是 method， 方法论就 methodology 啊，他们很看重这东西啊，因为方法论是什么？是一个工具啊，方法论也就是工具论啊，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所以这个因明学。或是逻辑是一切学术的工具啊，共同工具。这个共同工具是什么呢？共同工具就是说，不管你学各行各业各家各派，全都一样，就好像数学一样，数学没有说属于哪一家哪一派的，对不对？那逻辑也是一样，大家共同的。 所以不管你是学科学、哲学、论理学啊、这个艺术等等，那么你所学的逻辑都是一样，没有不一样啊。那以佛法来讲，你不管是学十大宗、八大宗，你各宗各派都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对不对啊？大小圣有不同的理论，但是因明学只有一种，因为这是大家共用的，就好像戒律一样，不分派别的，都是大家共遵的，这样共遵守的啊。所以呢，这合在一起讲，可以这么说，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的佛法，那你理论可能会有一些重大的差别啊，但是你在行为上一定是遵从戒律的，那就是佛法啊，是戒律，大家是一样的，没有说因为宗派不同而不同啊。那在探讨佛理的方面呢，你如果用因明来探讨的话，那所学的因明也是一样的，显密性相、大小圣啊、三宗、三圣啊，这个所学的因明都是一样的，它的方法是一样的。好，接着看义观，三俗业义观，真能力与真能破，即四能力与四能破。这四门，这因明学的四门，为开悟他人那个时候用。真限量，翻过来了，36页了。真限量与真比量，及四限量与四比量，这四门为令自悟用。好，再看全论。真能力是因为论证的三知无过啊，三知啊，就是中阴欲三知啊。那简单一句话讲，再讲一下，这三知无过就是在论证的过程。什么叫三知无过？就是在论证的过程中没有犯任何错误，叫三知无过啊。也就因此呢，可以显证啊，显现正理而开悟他人。三知是中阴欲啊，中知、阴知、欲知啊，也就是阴明的基本架构。三知无过，以现在的话来说，即是自己的论证中逻辑没有毛病啊。这三支有如建筑中的地基以及钢筋骨架的基本结构体啊，所以这就是结构体。所以你一栋房子盖好了以后，你要装修，对不对？所以你还看得到结构体吗？就看不到了，对不对？同样的，一个佛法的经或论成就了以后，你所看到的就是那个经论，但是它的因明的理的那个实行啊，是包在里面，你看不到了。可是你要分析，可以分析得出来。那你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就好像这个结构学家或是建筑的人，他看到你那个建筑的样子，他就知道你这个钢筋或者骨架是怎么样，或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意思？那么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啦，只看到表面，对。那所以这三支是那个结构体，结构体若没有问题，所盖的房子或大楼才能够挺得住，也才不会倒塌，也才能够住人一样。同样的，这论证的理论清晰正确，没有过错，也就是所谓三知无过，这个立论才能成立， 也才能令人明了所要宣示的正理的正确性 the validity 以及可成立性 the plausibility、plausible 现在有多一个字了，这可能性有三个字，这英文他们就是比较逻辑的语言、所以这样子、讲到这逻辑的语言，日本文比我们中文逻辑，所以他们比较麻烦，我们中国人大而化之，所以那么逻辑不是说包含在其中，更应该就是说根本没有考虑在里面。 possible 我们就是个可能而已，但是英文就有三种，第一个事实上可能的是 possible， 他可能会嫁给我，这是可能，但是事实上可能啊、为什么？因为我有在追他，而且他的反应也不错，而且我们还出去看过电影，就是啊、那谈还很谈得来，这就可能，我们可能会结合。Probable 想象的，这是什么？这是少年维特，啊，这是单恋的啊、然后想象，光是自己胡思乱想。他很可能会喜欢我，他当然不能讲说结合了，很可能会喜欢我。假如有一天我克服我的恐惧，然后去跟他接触的话，啊 ，plausible 是推理上的，完全是推理的，就是逻辑上的可能性。这跟事实完全没关系。好，所以逻辑的可成立性就是 plausibility， 那么是就是第三个啊。所以你要至少在逻辑推理的时候能够讲得通，才有 plausible， 才能够成立一个理论啊。但是那个也只是假说而已，还不能够实现啊，不能兑现，但至少你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这意思，这是理论上 possible 是事实上有可能 ，probable 完全是空想的，啊，那个可能性也是空想的，啊 ，plausible 啊，所以这是非常主观的，啊，那 plausible 是理论上可以站得住脚。可是理论跟事实还是很有一段距离，是不是？啊，只是这样推啊推啊推啊啊，这样子。然后你就看那个杂志啊，然后是少男少女的杂志啊，然后说以下这十二个问题，如果你有四个问题答的是勾勾的话，那你很可能就可以交上这个女朋友。那就是这种理论上。好，看那个真能破，真能破意为能指出对方立论的谬误的立论，你把它圈起来，就写一个中，啊，中音域的中，啊，推论上的错误，推论圈起来写一个音，啊，推论上的错误以及不合理，举证上的含混，举证圈起来写一个域。啊、所以就中音句上面的不对的地方，不切题的，以及中音句三者之间的自相矛盾，所以三者之间也不能自相矛盾啊，这样子理路上的缺失，因此就令对方的理论或立论不得成立而破斥之啊。所以对方若讲了，就是这个论理学的作用了。对方如果讲了，就明明是歪理十八条，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把他破斥他，叫他哑口无言，而且承认他讲的是错的？这就是论理学的作用，就是因明学的作用啊！不要让这个歪理十八条也乱讲啊，然后 然后乱教导他人，这样的不正确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利益众生了，对不对啊？势能破是表面上好像能指刺对方理路的过错，然而对方的理路以逻辑或是因明而言根本无过，因此自己是破刺错了，故成为因明上的大病啊。就势能破就是破错了，这样的啊，搞错了，对不对？然后势能力是他的立论，表面上看来中阴玉三支都是具足，而且似乎都有论证，但只徒具形式，所谓三支带过，这是那个专门的术语啊，三支带过啊，并没有真正的真知灼见可说，因此势能力即是虽若有所深论言说，但并不能真正达到令人晓悟如来正理的目的，这叫做势能力啊。所以那现在再讲一下这个逻辑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方法，就一个字，什么字呢？就是推啊。那讲了整体一点讲，就是两个字，推论啊。所以那个论是要推的，那推表示什么？推表示这个推表示活的，所以能推啊。所以那个你那个理论呢，整个的运作是活的，是动的，是有活力的，有作用的，所以不是死板板的，死死的，只提出一个死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必须要能够推，就从因治果这样推。推什么呢？从因治果，依照着共许的规则去推演、推进它的道理啊，推演、推进，然后令这个道理生长、演进。发挥光大，所以叫做推。所以推就是推演、推进，令它生长、演进，令生长、演进发挥光大，一中本有的论旨，这样的。所以虽然是依照本宗的理论，可是它会发挥出新的意义出来，这样的，而不违于原来的道理，这样的，这叫做推，啊，这就是因明，所以令本来的道理明，而明而更明，这样的，然后大家都能了解，这叫明解，好，所以就知道。这个推论英文叫 infer 的重要性，所以不是死死板板的，只是抄袭旧的东西，引一些窠臼的东西，这样子啊，所以是活的，而且能推陈出新，这样推陈出新，陈就是旧的了啊。那下面有一个问题说，有人设问说，真能力与真能破可以令人晓悟佛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势能力与势能破怎么也能够令人误解正理呢？啊，这个回答是说，真能力、真能破、真限量、真比量这四种是要啊。那么这一行你可以写个知己，这四门呢是知己。对自己的东西很了解，所以即以了之，然后再依真立破，依这个真理去立或是破啊，这就是真能力、真能破、真限量、真比量的意义跟作用啊。而势能力、 势能破，势限量，势比量，这四种是病。病是什么？病就是错误、过咎啊，错误或过咎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刚刚那个是知己，这个就知彼了。知己，所以呢，能够把自己对的、好的，尽量的呈现出来，就知彼，而因此而力破啊。那知彼呢，因为知道他的知彼，就是你了知对方辞之所限，他所表示的辞就是言辞啊，言辞所错误的地方，这是孟子讲的啊。那所以这个就破他的谬误，令他自知，令他自己知道过错，醒悟他的过处，而则服之，令归如来正理，心服口服。这个就是势能力、势能破、势限量、势比量。你知道他所犯的错误，然后把它指出来，然后让他无所遁逃，没得话说，所以心服口服了。你光是讲他错，你也讲不出个道理来，他不服的，对不对？那你真正就一点一滴真正把它指出来了，你错在这里，错在这里，错在这里，他没得跑，你知道吧？当然了，这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那必须是印度人对印度人或西洋人对西洋人，可是如果你是对中国人，恐怕还是不行，他要跟你硬熬，你知道吧？对呀，他最后就讲什么，哎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你的吧。对啊，谁怕谁。可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是什么呢？公婆都无理。公婆只有公婆理，没有公家理。所以这个势能力、势能破、势限量、势比量，这四种是病啊。就是什么是病呢？就是一般人于思维论述很容易犯的毛病、错误啊。如果不是真正了解这个他理论的病情啊，以及病因，所谓的过在何处啊？这个禅宗里面讲，这个参禅的时候常说过在何处，你不知道他过在何处，便无法真正知道药如何用。所以顺便讲一下，我们佛法讲了一个大法门，最重要的法门就是这个转字，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只是一个念头之转，一个知见之转，对不对？那只有禅师或是开悟的人，或是这个音明学得很好的人，然后他指出你的毛病，当下就把你转一下，你就过去了，转一下你就由邪入正了，所以这很厉害，对不对？那佛度众生，佛度那些大弟子菩萨也都是这样的，就是转他一下啊。那转怎么转呢？用点醒的，对不对？点醒，把他点了让他醒，然后就转过来了。醒是什么意思？醒就是从睡梦中转过来了嘛，对，所以就醒了。好，所以这个音明跟这个性相二中的方法配合起来就很神妙啊，因为一方面他能够认知很清楚，然后很单刀直入啊，这又跟那个达摩直指人心是一样的，然后那个相中呢，彻见法相、法缘啊的那种种种形象、体相用啊，这个彻见它，那所以也就都能够达到这个指向目标，然后转其知见、心态、行为啊，所以这就是音明跟性相二中结合，一 一民跟信乡二宗结合以后，就成立了一个很坚固的结构体啊。所以于中可以住大心人，可以住大菩萨，成就度生事业。赞不赞？
赞！
拍手。所以真四门与四四门的八门正反二面必须一一都能辨别，这才辨别明晰，所以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一明啊。我们这个历史上不是说一明的领导者吗？不是。那菩萨就是一明的领导者，对。以此一明自悟悟他，都称为入啊，啊，都入于正理啊，啊，自悟为悟人悟，为自入，悟他为令他入。四四门之病及其所破的邪理，破邪时所立及其所显的，便是正理，这样的啊。所以，如果这个为佛弟子，这个多所修学啊，通达诸法，通达诸理，然后就能够广大利益一切众生，对不对？好，那这中间有一个隐含的这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一明，那是所有的结构体里面一定有，那是什么？那就是那钢筋，那就是钢筋，然后显密显密性相，那个就是水泥，一明是干钢筋，搞懂了吧？搞懂了吧？哎，所以你光是有水泥不行的呀，对不对？一定要有钢筋的呀，哎，好吧？所以你只有水泥的话，那只是泥土而已啊，哎。所以不能成为佛的庄严华厦，一定要有钢筋，钢筋很贵。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